掘金连往前头一看呢，这土匪又有100多人，为首的是个大胖子，黑天看不清，恍恍惚惚的。薛金莲觉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但又一想，我便存在侥幸的心理，同的有的是啊。这个土匪我上哪见过去？薛金莲想到这儿，用绣龙刀一指，呆，对面的土匪，你们是哪来的？让你们头领过来见姑奶奶。
程咬金一听，心里说话：“三哥耶，你他娘的损透了！我这么大的鲁国公跑这儿装土匪来，金莲应当管我叫爷爷，这回好，我得管他叫姑奶奶。哎呀，牛鼻子，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”
等想到这，老程把脸儿一绷，往前带着这匹马，把大斧子平端，
呆，黄毛丫头，我就是山大王，有话跟我讲啊！哇呀！
虽然程咬金尽量把那声音变一变，但怎么变不还是他呀？薛金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哟，认出来了，这不程咬金吗？我程爷爷，他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明白了，你们假扮土匪。金莲这心才放下，单手背刀，对面，您不是什么山大王，您不是我程爷爷程咬金吗？老人家，下晚您放觉不睡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您睡腻上了吧？这演的哪出戏？
程咬金一听，
心说话坏了，让你识破了。但是军师有令，不管对面怎么说，自己要把戏得演到底。老程啊，假装没听明白，把眼珠子一瞪，
呸，胡说八道。谁是程咬金？哪个是你程爷爷？我乃三大王师爷。黄毛丫头，实话告诉你，薛仁贵活着的时候，仗凭他全身的武艺，欺压绿林的好汉呢，把我们饭碗都给砸了。我们早就想报仇雪恨，没有他的能耐大，我们不敢。最近听说薛仁贵闹伤寒病死了，真是人心大快。但是死了，仇恨可没完。因此，我领兵带队来到大王庄，打算把薛仁贵翻尸倒骨，把你们老薛家认认诛绝。丫头啊，哪里走？我程咬金又喊又叫，催马抡斧子奔薛金莲来了。薛金莲一看，对，这就是程咬金。哦，你跟我装蒜。姑娘也气坏了，你们这干什么？也不想多说了，催马晃绣龙刀，是大战程咬金，三下五除二，咔嚓的一刀，把程咬金的盔缨给削掉了。老程这才知道薛金莲真有能耐，心里说话：将门出虎子，仁贵后继有人了。我没想到这么俊的个姑娘武艺还这么精通，这亏着我程咬金捡着了，要不就把脑袋给我剥了下去了。我不恨姑娘，恨牛鼻子老道。徐茂公，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老程见识不好，是拨马就跑。 弟兄们，
黄毛丫头身势厉害，你给我赶紧给我撤！哗！薛金莲不舍在后边是紧紧追赶，这人也追来了。程咬金拐弯抹角就来到这片树林之中，
薛金莲催马刚进树林，就见灯火通明。徐军师说了话呢：“
薛小姐，不必误会，本军师在此。”
李世民也说了话：“
姑娘，不必动武，孤在此。”
薛金莲就一愣了，一看皇上军师驸马扫北王俱在，赶紧滚鞍下马，把大刀挂上，过来给皇上见礼：“要陛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徐军师一笑：“金莲姑娘，算了吧，咱这戏演到这就收场吧。你爹爹本来没死，何必诈死埋名啊？哎，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六国联军眼看要发兵犯我大唐，我们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还想叫你爹当兵马大元帅呢？你爹偏在这时候演这出戏，这也对不起皇上啊！哎，姑娘，我问你，你爹是不是没死？”“
他就是，我爹确实是死了。”“
哈哈哈罢了，你也不敢说真情，怎么办吧？真死也罢，假死也罢，烦劳姑娘你委屈委屈，先在这休息一会儿，你先别回家。”徐茂公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安排。程咬金这一回来，徐茂公把第二波人就派出去了。老程从西边回来的，第二波人从东边去了。干什么去？到那就喊上了：“了不得啦，小姐薛金莲让土匪给抓住了，可了不得啦，小姐被人家生擒活拿了。”
就这一喊可发生作用了。你想想，十六七岁个大姑娘，这要落到土匪手里头，是什么样的后果？那还了得吗？尤其夜深人静，这一喊，平辽王府里的人听得真真的。老总管王茂生一听：“哎呦，我的娘哎！二位夫人可了不得了，小姐中了埋伏，被土匪给抓住了。”柳凡二世一听，哎呦一声，是坐倒在地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丫鬟婆子把两位夫人唤醒过来，夫人二话不说转身就走。干什么呢？奔花园了。花园有座假山，顺着假山的地道拐弯抹角，到了地下室。哎，这屋修的还不错，屋里有气眼，还点着灯。薛仁贵正在这坐着看书呢。两位夫人到了平辽王近前：“都怪你呀，没事你出这个损主意，不死你说死干什么？多丧气！要不听你的话，你不乐意；听你的话，引出这么多的麻烦。
出什么事了？
什么事？咱姑娘让土匪给抓起来
啊！
此话当真？你快去看看去吧，这还假得了吗？”
薛仁贵闻听，火旺上撞，他也没冷静分析分析这里边有没有毛病。因为痛子心切呀，在外边飞身上马，手持方天画戟，带领家眷就杀出大王庄。等到了树林里头一看呢，傻眼了，李世民在这儿呢，军师徐茂公在旁边，薛仁贵再撤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见东床驸马秦怀玉、扫北王罗通、程咬金众人在后边给拦住。“
薛大哥，您怎么又还阳了？大哥耶，闹着玩没有这么闹的。” 把咱们主公都吓死了。薛仁贵臊得脸一红，万般无奈，从马上跳起来，来到唐王面前，躬身施礼：“罪臣薛礼参见圣驾。”李世民这才转忧为喜呀，伸手把薛仁贵两只手抓住：“先臣呐、你这个玩笑开得可过头，可把朕吓得不轻啊。”薛仁贵站起来跟众人见面。这时候程咬金找了点水，把脸上的黑灰洗净，把手也洗干净，老程舔着肚子也过来了。我仁贵啊，你小子他妈越大越糊涂了，有拿死开玩笑的吗？把我们大伙吓得神魂颠倒，光眼泪能接三盆，你可太可恶了，把老干爹我逼得没办法，愣装山大王。我要不装山大王，你还不露面呢？哎，说的大伙捧腹大笑。薛仁贵为什么要诈死埋名？这事儿就不说，大伙也能猜到。您想想，薛仁贵犯什么罪了？平白无故为人所害，皇上翻脸无情，就非杀不可。为这件事儿，三副发场，两入天牢，打了很多天的官司，受尽了苦刑啊。因此薛仁贵觉得委屈伤心，现在视功名如粪土。后来薛仁贵没办法了，才想出这么个主意：干脆我就诈死埋名，日后世界上没我这么个人了，你们呢也别封我官，我也不给国家出力，到时候我更名改姓，找个地方忍这一辈子就算了。这种心情并不奇怪呀、人生天地间，遇上打击之后一冷心灰，这也不足奇怪。这是一方面。另外，薛仁贵感觉到皇上对这个案子处理的不公平，可是现在自己官复了原职，皇上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，但是对主犯成亲王李道宗格外的庇护，只落了个丢官罢职，什么事儿没有。对这件事儿，薛仁贵实在是不甘心。慢说自己，就拿老元帅造袍将尉迟恭，要不为自己能死吗？老干爹死的太冤了，要不把成亲王正法处罪，也对不起死去的尉迟恭啊。因此他前思后想，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，结果还上了当。这一露面，罪悔不及。另外说，薛仁贵躺到棺材里头跟蜡人一样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因为薛仁贵吃了药了，这种药叫昆仑闭气丹。想当年薛仁贵学艺的时候，老师赠给的，把这种药服下去，在几个时辰之内就跟死人一般，摸心口窝没热气儿，摸哪块也都是冰凉，但是过了时辰了，这个药劲儿也就没了。李世民一来呀、人家就得着报告了，所以事先薛仁贵把这药就用下去了。至于人家何府上下的人都知道王爷是假死，你别看披麻戴孝，那都是装相，为的是搪塞这些人的耳目，能把皇上骗过去就算完事儿。没想到还没骗过去，今天君臣见了面了，皇上拉着薛仁贵的手再三的恳求：王兄啊，
无论如何你也得出头帮忙啊。现在六国联军进犯大唐，六国联军的最高统帅就是那苏海苏宝通，其大兵100多万犯我边界呀。你不看在孤王的份上，还看在老百姓的份上，汪兄啊，你要金台拜帅领兵出战，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请你来的。大伙也说，薛仁贵说好，万岁啊，这您放心，为国尽忠，匹夫有责，我薛仁贵是大唐朝的人吗？跨马抡刀征杀两军阵，这是义不容辞的，但是有一样，臣有个条件。哦，那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万岁，不是我揪住了不放，也不是我翻老账，必须把成亲王李道宗就地正法，我用他的人头祭我的大旗。不杀李道宗，万岁啊，恕臣不能挂帅。薛仁贵说的是直截了当，李世民一听深感为难呐、啊。这薛贤臣，这件事不是了了吗？朕也已经传旨将他贬家为民呐、啊，怎么还能要他的命呢？再者一说，老主皇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加封他，国家没有捆他的绳索，没有斩他的刀剑，他身上有免死金牌，让朕也没有办法呀。王兄，除此之外你提什么条件都行。薛仁贵一笑，除了这个条件我什么要求没有，我不管，我要求他死就是给老元帅尉迟恭报仇，这个条件不答复，恕臣不能赶奔京城。结果这事就僵到这儿了，大伙一看怎么办，劝皇上让步还是劝薛仁贵让步？薛仁贵本身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那皇上是当今天子，你说这怎么办？程咬金在旁边一听，赶紧过来给打圆场。何必呢，仁贵啊，你不就这么一个条件吗？不是叫成亲王李道宗死吗？对，包到我身上了，行，他不死你别挂帅，这事儿我承担了。哎，他给揽过去了。皇上一瞪眼呢，我王叔的命你能做得了主吗？程咬金没管这套，但是他说完了，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，老千岁，您说话算不算数？仁贵啊，问你这话问的多不是东西，你打听打听，你干爹是那种人吗？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我多咱说话不算数了。好，到时候我可用李道宗的人头祭大旗，要祭不了旗请原谅，我还回龙门县。别说那阵我翻脸无情，老人家我可不认识你。仁贵啊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把话说清楚，到时候我要不把李道宗交给你，哎，你就要我的脑袋祭旗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哎，这爷俩打赌三击掌了，弄得皇上进退两难，拦又不能拦，插话又没法插话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薛仁贵赶紧请皇上赶奔平辽王府，这时候小姐薛金莲在树林也出来跟爹见了面，等这一回来这戏别演了，灵棚也撤了，棺材也抬走了，大伙把校服也脱掉了。薛仁贵设宴请皇上和这16位大臣， 吃饱了喝足了，君臣一起赶奔龙门县，挑良辰宅吉日，这才进京。那么到了京城，经过御前会议，马上做出决定，薛仁贵身为大帅，徐茂公身为军师，程咬金等等众人帐前听用，皇上是御驾亲征。要说这李世民这一点就高出其他皇帝，你别看他是封建年代的统治者，这统治者也分三六九等，每一次战争李世民必要御驾亲临，像一般的皇上派几个人在前边打，派在京里头，到时候一享福那有多好呢？李世民不这样，他知道六国联军声势浩大呀，那是英国、上国、英唐国、不丘、莽阳、哈密国，这六国联合在一块儿，再加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150余万，这样的战场皇上能不参加吗？他不放心呢。京里面留下太子李治在这监国，由左班丞相魏征辅佐，把扫北王罗通、东床驸马秦怀玉留到京里头以防不测，样样的事情皇上都做了安排。安下他不说，单表薛仁贵教军场点大兵30万，是日夜操练。等操练的不得灵了，徐茂公把日子给定出来，这才要准备祭大旗。在薛仁贵金台拜帅这一天太隆重了，皇上也满身披挂赶奔教军场，举行了阅兵大典，然后祭告了天地，又举行了寿宴寿旗典礼。薛仁贵把扭头狮子烈火黄金印往胸前一挂，上方天子剑往怀里一放，这算接管了大权。从现在开始军事上的事儿，那就是薛仁贵一手遮天了，哪个不听按军纪从事啊？那个军法是最严不过了。薛仁贵命中军官拿过花名册，挨着个的一点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个不缺，一个不少啊。仁贵当时宣布了17条禁律54斩，决定中午祭旗出发，吩咐一声，来人给我带马抬起。